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跟你们下午一起聚会是第一次感谢神让教会在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当中这样的发展，以致我们可以有增加一堂的崇拜，这是真的很蒙恩的一件事情也深信这样的聚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是吗？今天呢我会用这个讲题，是因为下个礼拜就圣诞，对吗？有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在教会里面更是忙得天昏地暗，这样不晓得你会不会。以前我们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或者再年轻过你一点的时候，我们喜欢讲一句话，当时觉得是很好玩，后来想清楚觉得很可怕。 Every day is Christmas， 本来就觉得是很好的事，每天都圣诞节，后来呢你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侍奉，哇，是累到不知道天昏地暗，所以听见 Every day is Christmas， 哎呦 no 一次 Christmas 都已经快没命了，这样啊，是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传福音，也可以让我们很忙碌的做很多的事情啊。最近我才跟一些弟兄姐妹说，然后他题太多，我说可以见面可以聊天，不要吃了好不好？要不然那个要控制体重的这件事情呢，就完全失败了。还是聊聊天就好了，喝杯东西就好了，不要吃，一天到晚吃太累了，所以圣诞节总是让我们不惊不觉失去我们应该有的焦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让大家只读了几句最重要的几句，但是待会我们一起把上文多看一点，下文也多看一点，以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为什么要降生，他降生是干嘛有人提我也发现程序单上面写有一个字读是一样的，但是意思却不一样的，所为何事那个为呢，程序单那个为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所为何事，但是我的题目是做些什么，耶稣降生来干嘛，所以是所为何事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读起来一样的。在我们进入我们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爱我们，不单只创造了宇宙万物，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让我们知道你的心，你的爱是何等的高深莫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纪念你诞生，纪念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更知道你的爱所带来的是些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跟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来服侍，以致我们更讨你喜悦，也让自己的生命更美好，有焦点，有意义，有果效。求你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进入真理，以致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午很怕它不够电哦，对着这里还是对着那边？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是四福音里面唯一一位，或者应该说整个圣经里面唯一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他是外邦人。有些人认为他应该是马其顿人，他是保罗的好朋友，跟保罗一起来传福音的，然后在路上也为了传福音，他就去研究福音，研究耶稣的生平，所以写下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啊，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我们说他是西方人，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作者是西方人的就是他，其他的都是犹太人哈，所以都是东方，只有他是西方的。所以谁告诉你说圣经是西方人的东西？你说对不起，你不太知道，66卷只有2卷是西方的人写，其他都不是。路加呢是一个医生，他写东西呢真的有分量。我们应该说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帮助你看见透过他简单的讲故事这样的格调或者是风格，让你看见哇，带出了很细腻，整个故事很多重要的细节讲了出来。第二就是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情况都带出来。比如说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你，耶稣那个时候是希律王统治犹太的时候，耶稣就生长在那个地方，那是当时的政治背景。然后第二章他更是多一点的交代给你知道社会的状况，为什么耶稣会生在马槽而不是在房子里面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一个命令，叫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登记户口，我们说哈，户口调查要都回去。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个时候就是大乱啊。假如是现在中国颁布这样的话，就所有的交通都不够用，所有的酒店也不够用的，因为你离开你的家乡很久之后，你没有房子了。我最近回去越南，我是越南长大的，你不知道知道吗？虽然是华人，但是我在那边生那边长啊。我回去越南，我当然是住酒店了啊，虽然我回去看我以前的房子，但是已经别人住了。所以呢玛利亚和约瑟也是这样，特别是玛利亚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们走起来比别人慢。所以当他去到他的家乡伯利恒城，也就是大卫城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并且他们也比较穷，所以跟人家抢也抢不来，甚至于住的地方连一个普通比较差一点的住的地方也没有，是住在马槽。意思是那个地方是所有的人的工人吧，奴仆啊，他在那照顾那个马了，喂草了，所以那边很吵闹，不像你看相片看的，哇，马槽好漂亮，好浪漫，不是这个样子，应该味道还是很糟糕的，还有大家都是大声喊叫的那种，因为全部是工人、仆人、奴隶，还是那种是不是做别他比场其他的活，而是看马的、骆驼的、驴的那种。所以他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生了下来，耶稣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诞生了。但是他既然要这样诞生，为什么要这样诞生？这样诞生来干什么？不选好一点的时间，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点稳定一点的时间呢？其实在耶稣诞生带出许多很重要的信息，这是路加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张照片非常好看，是加了很多工，所以把我们的想象都带着，觉得是很浪漫啊，很怎么说，很有诗意。其实不是，一定不是这样，是很辛苦的。昨天我昨天很想学别人这样坐火车上来，哎呀，结果哎呀没有火车，巴士火车乱转成一堆，所以这一段火车那一段巴士的在路上来来去去6个小时，结果没有什么地方都没去到回家。所以我就知道，还有昨天很热对吧在悉尼是46度，真的是只想喝东西不想吃东西的那种啊。所以在他们那个状况里面，你就知道一点都不舒服的。还有路加也喜欢讲一些别人没讲到的天使的事情， 啊，天使怎么样？在第二章一开始前面的一段讲，天使像这些看羊的牧羊人，还在晚间，就是做的最累的时间哦，来向他们报佳音，告诉他们大好的信息。你会大概会背，是关乎谁的？万民的啊。路加一直提醒一些的东西，就是万民的，因为什么？他是外邦人来的。这个福音假如跟外万人没有万民没有关系呢，就他也没份，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神的选民。所以路加常常讲到万民万民，这也是他对福音对耶稣的降生所为何事有更怎么说独到的看见。他说我们来看读一段的经文哈、耶稣降生第一件事情表达了他是虚己降卑自己，舍弃天上的一切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奉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所有投生的男孩都圣贵，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上，就是一切撮格，就是很小很小哈，出生的那个格子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降生是要虚己降生成为人，满了八天耶稣就要行割礼。什么叫做割礼呢？还有刚读的这里好多次都说按摩西的律法，按主的律法，按律法，按律法。路加不是犹太人，为什么要一直谈律法律法呢？原因是他要告诉他们耶稣是降卑，他是神，宇宙万物的神，降卑自己成为一个人，并且要生活在这个律法限定的制度里面，他也是谦卑接受了这一切。什么叫做隔离呢？隔离就是每一个犹太人的男孩生下来之后第八天叫行隔离。行隔离就是在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割下了一下小小的一个包皮，这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身上透过这一个小小的手术做的这个东西，让他们跟神之间立约，是用这个身体与神立约，一个记号来的。所以所有的男孩都要这样做，耶稣也如此，他可以不做的。其实我们华人很懂，可能你们年轻一点啊，不大想这样，但是你不知不觉有这样，你会觉得很好的。比如说啊，假如你去银行，结果呢，因为你爸爸在银行工作是经理，所以呢，你不用排队，你要申请什么都额外顺利。哈，好。第二，你假如要找一份工作，你要去这个公司，好好。你的爷爷这个跟这个公司很有关系，所以你就这别人考得很辛苦很紧张，会不会取纳，你是 automatic 就是一定进去的，你喜欢这样对吗？我们 当我们有一个特权，我们总是要利用这个特权。耶稣有特权吗？有，但是他却虚己降生，他是要虚己来降生的，并且他也受别人所受的一模一样，这叫做谦卑。要顺服神的心意，成就人类的救恩，他需要放弃他的特权。耶稣降生第一件事给我们明白他在干嘛，放弃特权，放弃权力，放弃你应该有的东西，这叫做谦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不知不觉或者 不是我们说生活吧，你有了一些特权，你在这个环境或者这个群体里面，你德高望重哈、啊，哇，大家都很尊重你，因为你很知道所有的东西怎么什么应该怎么做，所以你讲的话很有分量，你就开始使用自己的分量。就是怜悯我们，耶稣降生是不使用自己的分量，这叫做虚己。有时候我们以为谦卑就是我让让你啦，我讲几句客套话，对不起，不是，是很大的牺牲的。记得以前我跟大家曾经思想过腓立比书，对吗？腓立比书有一段的经文很伟大，待会我们也会看一下的，就是说耶稣降生成为人是谦卑再谦卑再谦卑，谦卑到最下面的那一层奴隶，死还死在十字架上，哇，这是最卑微。耶稣降生所为何事？做什么？成为你我的榜样，虚己谦卑，这样才能够带出救恩。世上是说我是君王，我就高高在上，我有特权，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不是，他要做的榜样是谦虚又再谦虚，这是拯救人类，我们这些骄傲犯罪的人类的第一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很多。你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讲成细哈，我们总结起来，那边有几个的礼仪在那边。第一个隔离，隔离有什么意思呢？预表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要脱去，要除去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这是啊，你可以看哥罗西书里面二章十一节的经文就看见，还有耶稣把耶稣带到圣殿去献献什么？献长子的意思。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神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第十灾是什么？灭长子，对吗？人的、王帝的，甚至于奴仆，或者是所有的啊、动物、家畜都是这样，投生的都必杀，只有以色列人，神越过了他们，所以叫逾越节。所以以色列人要学会把他们投生的归给神为圣，就是要给神使用的，有这样的一个礼。因为耶稣是长子，所以这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这是第二个礼仪，就是在刚才耶稣出生的时候 一下子要做的这么多东西。第三个是坐在耶稣的母亲身上，叫做洁净礼，他们要带一些啊祭物去献祭。以色列人呢啊，在摩西的律法利未记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假如生了孩子啊，七天生男孩哈，不要说女孩哈，先说男孩，因为耶稣是男孩嘛。七天里面他是不洁的，就是说他刚刚生完孩子，身上非常还有一些的血会流出来，所以他的不洁，还要在家里再住在家里，不哪里都不准去，33天，33加7等于多少？不会算啊，你会算很大的数字对吧？很复杂的，那么简单的可以知道吗？多少？这么小声的、啊，那不把没有把握吗？33加7是多少？40，也就是说40天后，40天后他们就去到圣殿献这一些的啊祭物。刚才所讲的，他们带的东西都是最穷的犹太人能够买得到的。你记得说麻雀不是一分钱怎么样怎么样吧？哈，所以鸽子也是很便宜，也就是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都是贫穷的人、啊、所以他们所可以献上的东西都是 很便宜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一起读最下面都看到吗？大家一起读好吗？主乃是以人的身份生在律法之下，不要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而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耶稣降生所为何事？ 生在律法之下，接受律法一切的规矩，守着一切，包括他的母亲和爸爸都坐在他身上。为什么？他虚己降生，守在律法之下，为了要成全律法，并且拯救在律法以下的人。我们感谢主，神的方式很不同。我们看见世上的有权柄的人，就用自己的权柄玩弄、垄断哈，啊，我说了算，因为我是什么怎么样？中国人最知道了，以前有帝王对吗？哇，不过现在就大概世上也没有多少个国家的帝王那么有权柄，连伊丽莎白女王王也没有那么多的权柄了。现在，啊啊，但是神的方式不同，神用一个 BB 生出来还要别人照顾的这个小小的婴孩，才40天的婴孩啊，来带出神的救恩。我们感谢神，神用的方式帮助我们知道，就算我人为言轻，但是在神的手里是可以成就神的工作的。神用一个很看起来很最软弱、最卑微、最没有力量的，来成就最伟大的力量，拯救全人类。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吗？每一次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很多东西都做得不好的人，比很多人来说我差很多的。但是啊，神可以用这样的人，只要我愿意放在他手中，他就可以用我。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说耶稣是虚己降生，来到保罗怎么样诠释呢？刚才我提过腓立比书对吗？啊，保罗的诠释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旧约圣经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用一个向外邦人传达这样的一些概念，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和合本里面最出名的那一句话，怎么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很喜欢这句话，那个心就代表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读完之后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用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来读哈，来，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达至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唯要遵从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颂父上帝的荣耀。哇，这样清清楚楚的讲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耶稣降生所为何事，虚己降生为人是这样的谦卑。我们感谢神，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份的救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产生了功效，是因为耶稣的虚己谦卑。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不单只讲了牧羊人的这段的很神奇的故事，接下来他也讲到另外的一个很特别的两个人，一个男的叫西面，女的叫亚拿啊。是今天我们就从西面身上，西面怎么样认识耶稣降生所为何事。西面呢是一个圣经怎么介绍他的，我们请，是不是弟兄多一点？好像是哦，真的很难得哦。没有了，差不多。请弟兄们来读这一段，读得有力，好吧？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
叫西面，这个人恭敬虔诚，一向向在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
应许的基业。哎呦呦，很。然后好像东西都吞在含在里面不清楚哦。好，从第26节读起，圣灵启示他在死之前，
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殿来，要按着律法和规矩与他施洗，
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神说：“主啊，
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的灵命，平安的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看见这些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很不好意思，为难了弟兄们哈、啊。因为读东西不是好像背东西读东西都是姐妹会好一点是不是，我偏心啊，因为我是姐妹你不要忘记哈哈、啊、这里介绍一个人好像在圣经里面啊说法没有再提到西面这个人、啊、我的印象里面呢觉得西面一定是一个老人家啊，圣经里面这样介绍他很特别哈、哦，介绍西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啊，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啊，很多图画都是这样画，我就所以我的印象里面也是这样。我想很多人都会像我这样，因为他说主啊，你可以借我去了，我可以去死了，所以我们就以为一个可以去死的人呢，就一定是很老了。啊，青年人没有谁愿意这么容易死的吗？其实不一定。我这一次更多去收集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西面不一定是老人家，可能是一个壮年。不过他比约瑟和玛利亚年纪大一点，所以他可以祝福他们。犹太人的文化是比你大的人才可以祝福你，没有小孩去祝福大人的，没有。我们现在谁都可以祝福谁啊。啊，谁都可以随便去祝福别人啊，在犹太人不是这样，为你祝福的人呢，一定要比你长。好，西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听见。啊，他的人公义又敬虔，公义应该是说他特别与人之间，他的为人，他的人格很公平，还没有贪别人的便宜，很正直，很好，敬虔虔诚。或者是指他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然后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原来的圣经没有者这个字的，所以不是指一定一个人的，而是神给人的安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耶稣降生之前，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是什么书？马拉基书。到耶稣降生呢，400年，神没有漠视，神没有再向他的百姓说什么话，没有派一个先知，没有派一个任何一个人来向他的子民说些什么。等了400年，不是40年，400年有多少个 generation 啊？很多个，就是一代一代，神什么话都不说，以色列人又亡国又漂流。不同的帝国兴起就统治他们，统治他们，统治他们，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被神忘记了的，我们是被神惩罚的一群。虽然神曾经爱我们，虽然神曾经拣选我们，但是不在了，不在。他们的心等候一位来拯救他们的，带给他们安慰。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漂流不定，谁都可以欺负他们的。你读新约圣经你就知道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很喜欢讲啊，多一里路，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罗马兵罗马人随时叫你来背我的东西，一里路，这是律法定下来免费替你背东西，一里路，因为你们都是奴隶，亡过奴。但是多背一里路是你合法的要求，多一倍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状况。所以每所有的犹太人心中都在渴望等候神什么时候再向我们施怜悯呢？什么时候再来救赎我们呢？所以安慰者就是他们心目中在旧约神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们一直都在等，但是400年了什么都没有。那 刚才你读的经文告诉你，回去是这个，他一直一向期待啊，一向期待，这些短短的字语很重要。他等了很久，他期待了很久，等候了很久，然后接下来说他身上有圣灵，圣灵也是路加使用最特别的一些字眼，其他的人很少用这个字啊，所以路加福音有使徒行传也提到圣灵，对吗？这是路加写东西的风格以及他明白的一些东西啊，他一直在这样等候，所以神圣灵还启示他要他到圣殿去。之前圣灵又一直提醒他一件事情，说在你没有死之前，你一定会看见神的救恩，因为他期待等候了很久。什么叫做有圣灵在他身上呢？其实相等于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让神的灵、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他的生命中很自由的可以运行。所以你看他跟着全部是圣灵给他的带领启示，他给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等待这么久，神告诉他你没有死之前一定会看见你所期待的就是救恩，这位安慰者就是弥赛亚。所以西缅那一天圣灵催促他去到圣殿，圣经说他遇见约瑟和玛利亚，对吗？就接过耶稣来，对不对？大概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是在圣殿的外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地方是男男女女都在那边，然后到进去到敬拜的时候呢，女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女院，男的就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外院是连外邦人也可以去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圣殿的外院是很多人的，人很多，一进到女院和圣殿呢，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人数也会少了，也开始敬拜就安静了。比如说你去庆祝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在外面大家每个人圣诞 party 常常是这样啊，每有人拿着东西走来走去，你就拿一杯 champagne， 然后拿着，那个地方是乱哄哄的，每个人都在讲话的。但是西面去到那边一眼就认出耶稣，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神的灵可以在他身上自由行运行的人，他一眼就认出耶稣。那么多小孩，可能很多人一起来献这个长子的男婴的这个礼的，但是他只认到耶稣，因为圣灵在他生命中自由运行。他认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过来抱他，接过来抱他。我们家里刚刚有人生了 BB， 还没满月了。我的侄儿吧，哇，我们看照片就觉得，但是呢，我试过去一些满月酒，人家开 party 庆祝孩子满月，现在很喜欢是100天了，100天就是那个 BB 已经3个多月了，但是你去呢，我们就很喜欢去抱 baby， 对吗？他一马上来了，哎，不要抱他，你想摸一下，不抱就摸一下，不可以摸。给你那个 antiseptic， 来洗手，不用摸脸，那摸得了，摸衣服，摸小手，你还不要想贪心想吻 ，no， 不可以，每个人都一下，孩子还得了？但是玛利亚很特别哈，约瑟也是，他要抱就抱，这也是神的灵在他们当中做工。他抱起耶稣的时候，他就歌颂神。我们请姐妹来读。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神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人，平平安安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他看见这个 BB 的时候，他说他看见救恩，这个救恩是给万民预备的。刚才我一开始告诉你了，路加喜欢讲万民啊，当然在 神学上，在真理上的确是万民，特别他用万民就包括他在里面的哈。啊，我们感谢神，他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救恩。这是好像刚才我提过，神做的东西跟人很不一样。我们总要有才干，有多少个学位才可以做什么？我要有多少的身家才可以做什么？在神的手中不是这样。所以你很本事吗？你很不得了吗？没什么作用的，在神里面，神可以叫一个 baby 拯救万民。这也是一个在被圣灵充满，完全被圣灵管理的人西面能够宣告出来的话。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能够像西面这样看见吗？有时候我们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讲一大堆，我这样我那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总之他有很多理由说不行。特别是啊，你说啊，请你叫主日学，其实很多人就说他不行了。你说叫他上台做东西，他会比较容易答应，因为看得见。你叫他啊来参加一些做什么很安静、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呢，大家都很少做的，因为我们都总觉得人家看得见、站得起来、比别人高一点的那个工作有意义。但是西面看见的不是这样，他看见耶稣降生是为了拯救万民，他是万民的救恩。哇，看见神的救恩是透过这个婴孩而成就的。我们感谢神，他看见的的确是神要做的事情。耶稣的的确确是所有万民唯一的盼望，除了他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刚才你们唱了一首诗歌，是诗篇来的哈，啊，除他以外，那首诗歌比较多是安慰方面，但是在救恩方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我们感谢神，西面看见了，他期待这么久，等候这么久，所以他看见了。要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需要有期待的心的。西面看见，因为他有预备好。求神也帮助你和我去看见耶稣的救恩是给万民的，看见他是唯一的盼望。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的圣诞节就不一样。你预备节目、参与侍奉会不一样，因为你知道要做的这一切要带出这样的结果。耶稣是人唯一的盼望，不是为了做节目，不是为了别人有教别的教会有庆祝，我们也应该庆祝啊！我们的传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没错，好的传统可以 keep， 但是假如你只知道它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做？有时候我以前我在教会，我就有时候就办一些假放假嘛，哈，孩子们也放假，个个都是公众假期，我们就出去 picnic 的时候呢，就我就说我们要有一个 worship time， 有一些读圣经的时间，很多人就反对，牧师九九一次都没有给人放假一下，还要敬拜，还要读圣经。我说假如我不是要让大家一起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下再接触神一次，在我们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再亲近神一次，那我干嘛做？我干嘛做呢？你自己就会去了，你不用我去的，不用我去组织的，对吗？同意吗？我开一个 party 只为了吃喝玩乐，我不用组织，不用用教会这个名字去组织，你都会做，做得比我好，吃得比我好，同意吗？我们现在出去做什么轮 cruise 啊， 你看人家做得多好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组织出去 camp 干嘛？累到半死啊，干嘛呢？假如你的目的不是让参加的人去认识接触到耶稣，当然要用一个比较他们可以接触可以领受可以容易接触到还没有那么多的拦阻的方式去做。假如不然你为什么做？我有一个同学，我早上不讲了，因为有很多年长的也在里面，他也做传道人，他做的活动很多人，他做长者活动，百多人来，然后吃饭都有钱赚的那种哦，因为每个人5块就已经吃，你像100人，每个人5块是多少钱啊？500，一个午餐会用500吗？不用，所以每餐都有钱剩下来的，哇，厉害哦！但是很可惜啊，他的活动这样一年多两年多，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诞生。结果他的牧师看不行啊，这样也没有真的多少人真正信耶稣，只是来参加活动，参加 event activity。后来牧师让他结束了这个事工，他换了一个不同的教会侍奉，200人，一个都没有剩下来留在教会。做3年有钱赚，收万。教会需要这样赚钱吗？人家看起来你好厉害哦，办的活动这么轰动的，各个礼拜他是各个礼拜活动的，3年。因为我是问他的牧师，这样好的姐妹为什么你不留他？他说，没有一个属灵领袖诞生。原来他的牧师期待耶稣成为这些来活动的人的盼望，改变这些人的生命。但是假如没有，拜拜。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做的事情目的在哪里？假如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不用这样辛苦。所以求神帮助你和我，让我们学耶稣的榜样，降生是有目的，是为了拯救在律法下的人，使带来盼望给万人。救赎有什么意思呢？耶稣既然是万民的救恩，救恩是什么意思呢？好，我早上有告诉大家了，我到今天早上，因为是头脑里面一直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东西的时候，就想起我这个 PowerPoint 写的密密麻麻这么多字，哎呀，但是又想不出怎么方法，到今天早上才想到，在飞机场才想到，其实很简单，只要3个字，救赎。神圣经里面讲的救赎的恩典，救赎里面有3个层面，灵魂体 OK。但是我之前没有想到啊，到今天早上才想到，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啊？第一，神救赎是临到我们这个灵，我们的灵得到救赎，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是吗？所以我们就死了的灵跟神断绝关系的灵得到复活过来，再次活过来，这个救赎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领受到的。我们多数的人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灵这个层面已经得救赎的人。就像以弗所书1:7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这个层面，所以我们是神的子女，很好。第二个层面是魂，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放手让主救赎我们。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很简单，开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这样我的逻辑不过去，所以我反对，我认为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又认为那样那样，另外一个说我是这样这样，那个说这样这样，所以开会很累哦。因为我们都在用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知识经验要来决定神的事情。没错，我们都想为神的家做些事情，但是我们靠自己的魂，魂的拯救是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的一切这个思想思维各方面让主完全来掌管，就像你的灵这样脱离了世界原来的那个样子，就像保罗说的，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像耶稣这样去想。所以那一句话又回来了，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魂被救赎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层面真的很难，你回去思想看看自己在魂方面放下了多少。第一是灵方面已经救赎我们，二是魂方面，第三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被救赎，其实去到最后最后，我们当然很希望神救赎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吗？其实这有一个属灵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救赎整个宇宙万物，让我们一起得到一个完完整整恢复到神创造的那个状况，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再有疾病啊，不再被限制。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最后最全面的救赎，是我们每个人都期盼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救赎不只是灵方面的救赎，我们常常只停在那边就以为那是全部啊，原来我们还有两个层面。神的救赎实在伟大，是包括灵魂体的啊。西面看见以色列人的安慰拯救是灵魂体的啊，求神帮助你和我也是这样的来看见。他不单只看见他是成为万民的救恩，也更是世界外邦的光，和以色列人神自己选民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光，世界的光。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这两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唯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父母因闻到他的这些话。啊，约瑟和玛利亚因为刚生的 BB 才四十天啊，这是见这个陌生人抱起耶稣啊，就讲这样的话。其实西面就用好像一个先知这样的身份宣告了耶稣基督降生所为何事，他是万民的救恩盼望安慰者，他是外邦人的光。救恩不只停在神自己的百姓里面，这是以色列人一直以为我是选民，我是唯一得到神拣选的民族。但是西面不是，他看见耶稣是外邦人的光，还有最后神要救赎要复兴以色列，哇，就是荣耀。我们感谢神，西面的看见耶稣基督后来自己也这样宣告自己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啊！我教会刚刚开放的时候呢，第一次有营会三天，四个晚上三天了， 那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啊，去的人只有35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啊，我们租的那一个小小的 block 就是35个人而已。我们其实我们教会当时只有大概10个人而已，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所以我自己教会只有去了7个，然后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还有我去别的教会借了几个人来，我的好朋友，他们也有空，他们就来，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教会的全部都是刚刚信主或者是慕道友了，所以呢，没有人懂得做个人布道的，我就告诉我的朋友，你一个人看3个人啊，现在35个人吗？啊，一个人看几个人这样，然后第二天就有一个安提啊，跟着我，淑明啊，我要信耶稣了。我说，哦，这厉害，还没有开始讲道什么的，到昨天晚上来呢，只是玩了一些 game 嘛，因为来到就已经吃了晚饭，就是睡觉了，玩了 game， 吃了宵夜，睡一觉起来就说信耶稣了。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样，他是青海来的，很壮了哈，他讲话我要很小心听的，因为他有口音，不容易的，但是很好，他说他信耶稣，他黑黑壮壮的。我就说，好，为什么呢？他说啊，你我说了你别笑哈，你看见有些人信耶稣很单纯，但是真的很欣赏他们这样单纯的信靠神。他就说呢，我从小到大结了婚也没有试过一个人出去啊，什么上厕所的，因为他怕黑。我就想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是这样的，有一个工具可以放在房间里面去解决你的半夜要去厕所的问题，对吗？夜壶，对吗？什么叫夜壶啊？啊，所以呢，她就不用去。假如真的要去，她的丈夫会起来陪她的。但是她是只是来过聚会好几次而已，所以呢，她又不敢叫别人起来，因为我们那个 camp 呢，啊，比较小啊，所以这边是睡，然后要出去，去到另外一个小小的 building， 那边是厕所、洗手间、找冲凉房。她想来想去，也不走过去。啊，她就想了想。他就想叫别人起来，又不太认识，不好叫，他就祷告，求主帮助我，陪我去吧。你有没有听过请耶稣陪你上厕所？哈哈，好神奇哦。他就想去了，他说很奇怪，我这样去了回来心里很平安，那个恐惧没了，从此他不再惧怕黑暗，从小到大都惧怕黑暗的人，当他来到耶稣，与耶稣接触的时候，他不再惧怕黑暗，所以他要信耶稣了。他找到生命的光啊！哇，其实我好感动，你知道吗？我教会开荒，许多人信主都是很奇妙的，不是我做了很多事情的，所以我很知道他们信主是因为神自己动工。谁有祷告说求耶稣陪我去上厕所就信耶稣啊？但是我们只要做自己放在神手中，神自己做事，太精彩了，很兴奋，哎呦，好感动。后来他信主之后洗礼了，啊，他要回国清明啊，要回去扫墓，兄弟姐妹都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怎么办呢？我们回去呢扫墓呢，就一定要拜拜了。要插香啊，这些了啊，这一次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就祷告，就告诉他一个方法。我说呢，啊，你就多带多一点钱，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跟弟兄姐妹说，好，我从澳洲回来的，所以这一次吃的我包，好吧？你就负责吃的东西，然后大家去拜拜拜，你就张罗食物，就不用去拜咯，也不没有谁会讲，因为你又出钱又就带吃的来，大概大家都给点面子，不会骂你的咯，啊，就这样。也不要跟人家争什么，因为你一争吵他又刚信主一定不行的，我就尽量要和谐的哈，啊，他说好，就这样，啊，结果清明过后第二天他打长途电话给我，他说淑明啊，我说怎样怎样，他说不用拜拜，因为我大哥大嫂信耶稣了。我现在讲得好激动，所以大哥就说我们信耶稣，耶稣才是真神，我们不用这样拜，大家默念，然后，啊，兄弟姐妹一起沟通， 他的挣扎担忧都领来的，不用神先做了。更精彩是他家中已经有人信主，他不是唯一的。耶稣是我们的光，让我们从他得到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了这一个光，你是不是成为光成为盐呢？耶稣自己说，人我们现在成为光，光不是藏在斗底下的，而是放在上面照亮全家的人。我们是成为福音的光呢，还是我是专门挡光的人？求神帮助你和我。耶稣来到世上成为外邦人的光，拯救我们，是让你和我成为把福音的真光带出去照亮别人的。这一次的圣诞节，或者以后每一次圣诞节，你要想你是不是带出这一个生命的光给人，你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光呢？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不单只是外邦人的光，他也是以色列的荣耀。这个就比较要远一点点了，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不信耶稣嘛，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许多的许许多多不能讨神喜悦的。但是圣经里面说，神既然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拣选了这一个民族，这个族群，神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复兴他自己的子民，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蒙福并且能够荣耀神的一群人。并且耶稣基督圣经说的会在耶路撒冷设立他自己的宝座，复兴的以色列人。这个复兴不只是在行政上政治上的复兴，而是在属灵上面最大的复兴啊，这个要等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这是他们的盼望。神早就给以色列人有他自己的光，所以他有律法是吗？他有法律，有十诫，有这些，有先知在他们当中。但是神最后的复兴让他的百姓不再蒙羞，而是成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这是西面看见的，你和我看见耶稣降生所为何事吗？假如你知道，你就不会迷迷糊糊的跟着世俗的方向去过你的圣诞，你会把握机会把福音救恩带给别人，也让我们的每一个次的圣诞节，所有的庆祝，所有做的事情有一个目的，把福音的真光，救恩的光照亮，带到这些人的当中。我们感谢主，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降生为人。西面看见了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以色列的荣耀，耶稣是万民的救赎。今天你和我看见什么？我们真的知道耶稣降生是为什么吗？现在已经这一项庆祝圣诞的风气呢，让我们忘记了。我不知道你在圣诞节你家里布置吗？教会要布置吗？要啊，要怎么布置？我问你，你的圣诞节怎么样布置？第一件事，圣诞树啊 ，light 啊，也不错了。但是你其实你挂很多的灯，不是世界的光这回事的，你没有想这样属灵的，只是好看。还有要很多礼物，圣诞节里面最精彩就是礼物。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开始忘记礼物这样的意义从哪里来啊。圣诞老人的生日，有人说圣诞老人说啊，复活节是白兔的生日，然后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生日，我们都偏差了。求神帮助你和我知道，透过西面提醒我们耶稣降生所为何事，也是我们的圣诞节是有意义的，会聚焦 耶稣是万民的救恩，是外邦人的光，也是他子民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西面的看见，提醒我们也真正的明白你降生所为何事，以致我们所做的蒙你喜悦，蒙你使用，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你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主，要保存我们所领受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